今夜是我们一次一次得到更新，就求你的圣灵降在我们中间，就求你在这个圣殿里与我们同在，求你的话语能够传入我们的耳中，求你能够保守今天讲到的云飞传道，求你的圣灵能够与他同在，求你的圣灵降下，是他口中所说的话语不是出于自己的，而是真的是出于你的正道，也求你能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保守我们，能够柔软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不再刚硬，能够求你能够使我们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全然领受你的教导，并且使我们听到就去行，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以上祷告本是奉陪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永远得胜的名所求。下面是正道的时间。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看到一些新面孔，欢迎你们。过去的一个星期，可能是路加教会翻读圣经最勤快的一个星期，然后也希望不是最后一个星期，可以吗？然后希望这是一个开始，然后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能够被神的话语来更新。这个月呢，我们会用几次的时间来看如何清楚的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很需要清楚的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旨意是什么。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如何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呢，是通过神的话语，对吧？我们可以在上星期当中，我们可以从旧约当中看到神的话如何的来带领他的那些百姓，使他们能够明白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要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情。今天我们来看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方面，也就是透过神的同在和清楚的通过神持续的同在和带领。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你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也想要明白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可能会去庙里面，或者去使用某种的游戏、某种的牌，然后来通过算一下，来看一下我要做什么，神明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从圣经来看，上帝的带领，上帝和那些神明、那些假神有什么不同呢？我发现一个很关键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上帝不单告诉他的百姓要做什么，而且上帝与他的百姓一同去做，上帝亲自的与他们同在，上帝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们。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处的经文，这里这张图片当中是谁，你们认得吗？这个是谁？挪亚。为什么说是挪亚呢？看到有彩虹了。然后挪亚他们在做什么呢？献祭，你知道吗？然后为什么献祭呢？是在什么时候献祭的？大洪水过去，对吧？感谢主，我们大家对圣经都特别熟。这个星期刚刚读到这里，对吧？好，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看到挪亚，上帝是如何的来带领他。创世纪第六章，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人类陷入到一个非常非常堕落败坏的一个时代当中，那个时代可能到处都充满了地沟油的问题，到处都有毒奶粉，然后上帝看人心里面所思想的终日都是恶，所以上帝就非常的忧伤，上帝就后悔造人在地上。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只有一个人 是跟随神的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挪亚。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一节，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神就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都在地上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他们的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非木造一只方舟，等等等等，如何如何的建造。我们可以看到在挪亚啊，差不多五百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给他一个使命。但是你会发现上帝为什么呼召挪亚呢？在那时代为什么上帝特别选择挪亚这个人呢？第九节说，挪亚在那个当时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完全人。然后并且他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与神同行的。然后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就跟挪亚说，我要你造一个方舟。那我们也可以想象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那个时代他会面临怎么样的困难和阻力，未来我们后面我们会再来看。但是方舟啊，怎么建造挪亚不懂。挪亚显然在那时代他不是一个造船的工程师的嘛，上帝就具体的告诉他该怎么建造。那造完以后要做什么？你会发现上帝没有一次性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告诉挪亚。我们看到在第十三节这边你看到了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因为在这世代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等等等等。所以那时候大洪水来临之前，上帝就告诉挪亚你要进方舟。然后之后呢，大洪水过去以后，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神就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你会发现在挪亚的生命当中，上帝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在带领他，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工作。上帝并没有一开始就告诉挪亚你要做什么。你会发现上帝如果在挪亚五百岁的时候呼召了挪亚，但是在五百岁之前，其实上帝就已经每一天都与挪亚同在了。但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有告诉挪亚你要造方舟的事情。但到了挪亚五百岁的时候，上帝才告诉他要造方舟。但到了挪亚六百岁的时候，上帝才告诉他说，你现在要进入方舟。然后再过了一年，当大洪水过去以后，上帝再给他一个新的使命，说我要从你身上开始一个新的世界，就把当初给亚当的那个呼召再次的给了挪亚，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这个是上帝在挪亚生命当中的带领，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就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情，这个是什么啊？我们先看第一张图片，这是什么？
火柱。
火柱，对吗？这个呢？啊，这是埃及的那些追兵，有看见吗？然后这前面就是红海，可能这边有点暗，然后红海被分开，然后有火柱，就是挡在埃及的追兵的面前，使他们不能够过去。然后以至于上帝的百姓他们可以就是有时间能够经过红海。就这是第一张图片，就可以看到上帝的火柱在以色列人当中。然后之后呢，你会发现这根火柱并没有消失，然后这个火柱持续的来带领着以色列人。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翻到吗？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的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他要去哪里，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呢？就是靠这个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所以在白天是用云柱，在晚上是用火柱。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40章，出埃及记40章，好，我们来读一下36节到38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向前。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你们看到在旧约时代，在整个旷野的过程当中，上帝是如何来带领以色列人。这云柱和火柱其实就象征了神的同在，借着这个云柱和火柱，这好像是一个记号一样，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就在他们当中，并且就是当这个云柱和火柱移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上帝现在要带领他们走了，他们现在叫前啊启程前行，往哪里去呢？就看云柱和火柱往哪里走，他们就跟着往哪里走。另外你会发现很有意思，37节说云柱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他们不是看那个云柱看起来最近都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咚就冲到云柱的前面，他们就是完完全全在等候那个云柱的指示和带领。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这张图片是什么？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嘛，这个大家都懂。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1章16到20节。马可福音1章16到20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门派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这边谈到耶稣呼召了谁呢？看见西门和西门就是彼得的嘛，西门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又呼召了谁呢？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我发现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呼召了四个年轻人，这个四个年轻人他们如何明白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呢？是从他们开始回应耶稣的这个呼召开始的，他们开始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往哪里去他们也跟着往哪里去。耶稣要去加百农，他们也跟着耶稣去加百农。耶稣要去撒玛利亚，他们也跟着去撒玛利亚。耶稣往哪里去，这些门徒他们也跟着往哪里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越来越明白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和呼召。那问题来，就是当耶稣钉死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以后呢，那时候耶稣已经肉身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对吗？门徒们如何来明白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呢？我们知道就是通过圣灵，对吗？然后在过去 耶稣在的这个世界上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是随从耶稣，跟随耶稣。但是当耶稣不在的时候，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九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然后再读一下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然后再读下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谈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差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对吗？就是圣灵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住。第二件事情，耶稣也谈到说他自己要亲自的向门徒显现。如何来向门徒显现呢？就是通过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三到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里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关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吗？然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有不同的方面，比如说凡信他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谈到说若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然后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方面。但是罗马书这里让我们看到做神儿女的另外的一个方面，什么方面？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你今天有被神的圣灵来引导吗？你的生活是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吗？那圣灵如何来引导我们呢？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里面最后一段话，耶稣说他要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这是很重要，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但是他要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然后并且他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对我们说的一切的话，所以以至于我们能够持续的来跟随耶稣。虽然我们看不见耶稣，但是透过圣灵，耶稣的话还是继续在我们的里面。看到吗？我们上周说神是如何来引领我们，是透过他的话语。所以透过圣灵的工作，通过圣灵的内住，耶稣的话持续的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来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来引导我们，以至于今天虽然我们看不见肉身的耶稣，但是借着圣灵的同在和工作，我们能够来跟随耶稣。看到这张图片吗？这就是 现代人如何来跟随耶稣的。你看到当中有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职业，然后不同身份的人，男人女人，然后都来跟随耶稣啊，还有这小狗呢。所以我们已经刚才看了四处不同的经文，或者四个不同的阶段的经文，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神持续的同在和带领，是从旧约直到新约一直不变的一个过程。上帝并不是一个算命先生，帮你算一把说你接下来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就自己去生活吧。你发现上帝乃是亲自的与他的百姓同在，与他的儿女同在，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神带领的几个关键词，明白神带领的几个关键词。通过这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来明白神的带领。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我来称之为一步又一步。神的带领不是一下子就让你看清楚你未来的整条路，但虽然神会给你一个模糊的方向，就像当时上帝呼召以色列人说，告诉他们说我要带你们去哪里呢？去迦南地，是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但是上帝起初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知不知道怎么去那个迦南地呢？具体怎么去不知道。上帝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进到旷野，然后再经过旷野的路，然后再进到迦南。你会发现那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一个过程，上帝不会一次告诉他们门徒所有很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上帝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因为在那每一个步，每一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上帝要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只有学会了这个信心的功课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到第二个阶段。如果说当时上帝呼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为奴400年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上帝，然后上帝就下来要拯救他们。上帝说我要把你们带去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听得都很高兴，然后全部都说我们愿意跟随，然后上帝就把他们带出埃及。虽然当中其实法老王还给了他们不少的逼迫，但他们听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个自由的土地，他们就很开心，他们就愿意前往。但是倘若那个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们说，接下来你们要跟迦南地，别忘了迦南地有很多巨人哦，然后去到迦南你要跟那些巨人打仗，还有那个你们会经过一段旷野的地方，那个地方没什么吃的，不像在埃及有黄瓜有鸡蛋有韭菜然后还有葱，在旷野里你们每天就只能吃玛纳。如果上帝提前就告诉以色列人这些事情，你觉得以色列人还要不要出埃及呢？他们想想还是在埃及做农民工比较好一点，反正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也不，总之比打仗要好。上帝一开始没有告诉以色列人所有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感谢主，上帝没告诉他们，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到今天还在埃及做奴隶。但是上帝跟他们说，我要带你们去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有些人就很 happy 的跟着上帝走了，然后去到旷野。去到旷野的时候，上帝也没有跟他们说将来过了约旦河要跟迦南地的巨人打仗。如果早就他们早就知道的话，他们就很快就要回埃及地了。就像他们后来派了十个探子要去埃及的啊，去迦南地探测，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不去了。你会发现当我们的信心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当我们信心还没有长成的时候，上帝没有办法带领我们到下个阶段。所以让以色列人他们不得不在旷野那个地方待了40年，本来只需要10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进到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没有，所以上帝必须在旷野这地方来训练他们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在旷野整整待了40年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当耶稣在那个加利利的海边呼召了那几个四个门徒，他们在那边捕鱼，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你觉得那四个门徒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们明不明白耶稣说天国近了，那个天国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真的明白他们来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他们真的明白的话，耶稣说人子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不会说主啊断断不可，这万万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他们早就明白耶稣说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的话，他们就不会在耶稣在快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们就来找耶稣说，哎呀夫子啊，等你得到你的国的时候，可不可以我们两兄弟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他们以为耶稣要起来干嘛，他们起来以为耶稣要起来搞革命，跟当时犹太社会的很多那些所谓的弥赛亚一样，他要起来推翻罗马帝国的暴政，他要起来搞革命。他们想我们作为革命的参与分子，然后作为我们夫子的这个左右手，将来我们的这个政权建立了，我们也能够分一杯羹，对吗？然后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他们不明白耶稣说的那个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逃走了。他们更不明白将来在他们生命当中要发生什么。若是当年彼得他就知道耶稣在很多年以后，也不是很多年，其实过了三年多以后，耶稣对彼得说，他说你还年轻的时候你要跑来跑去任意往来，对吧？等到你年老的时候会怎么样，然后人要把你捆绑起来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到最后我们都知道彼得是怎么去世的，那么他是也是跟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而且教会的历史传说他是因为他觉得他不配跟耶稣同样的方式钉十字架，所以他要求把他反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加利利的海边，在那个清晨，当耶稣呼召那个年轻人叫彼得的年轻人说来跟随我，彼得知道他跟随耶稣最后是要被钉十字架吗？当然不知道。若是知道的话，若是他明白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真的明白将来这辈子等着他的是什么，他绝对不愿意来跟随耶稣。同样那个雅各，耶稣跟他呼召他的时候，他知道耶稣这个呼召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吗？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再过不多年，在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被他的同胞用石头砸死了。上帝并没有一下子告诉他们在生命当中所有的计划，若是这样他们就没有信心来跟随这位上帝。但是他们更不知道的是，彼得和雅各将来在天上要等待他们的荣耀是什么。若是他们一上来所有的都知道的话，他们可能因为当中的那个苦难，他们就不愿意来跟随这位主，他们就不会得到上帝所要给他的儿女那个荣耀的冠冕。所以上帝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在也换句话说，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的那个阶段，上帝都在预备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来经历这位上帝的同在，使我们更加认识他，好让他来带领我们到他生命，带领到我们到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就好像这张图片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个路最后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下一段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段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一段就是我们要奔跑的旅程，这一段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信心的功课。这是明白神带领的第一个关键词，一步又一步。第二个关键词，学习等候。这张图片在最近几年还是蛮应景的，对吗？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前面到底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什么？等候，等候那个红绿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上帝带领他们的时候，用那个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刚才我们今天看到，当那个 云柱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启程跟着那个云柱走。当那个云柱 停住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也就安营扎寨停下来。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的带领也是同样的，当时通过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云柱火柱就是上帝带领他们的记号。同样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以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生命的每一个 阶段，圣灵也会给我们一些清楚的记号，让我们明白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行动，我们要切换一个人生的阶段，要去到下一个阶段。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只有你常常的来跟随圣灵，只有当你和圣灵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熟悉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清楚的明白。神的带领不是一个魔术，神的带领也不是一套公式，神的带领乃是一种关系，在那个关系当中我们来明白神的带领。就好像耶稣说，仆人不知道主人在想什么，但是谁知道呢？但是朋友知道。你所有的想法会告诉你的闺蜜。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把你们当作仆人，乃是把你们当作我的朋友。要明白神的旨意，就需要和耶稣和圣灵建立这样朋友的关系。你需要常常的来亲近他，你需要常常的和他建立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你要需要常常的敏锐他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感动，那个带领，并且来顺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越来越认识他，你越来越明白他，所以他给你的带领也可以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清楚的带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习等候。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很容易凭着血气去做事情，特别我们教会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是很年轻的人，跟我一样。为什么这么高兴？所以作为年轻的人，我们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是等候，对吗？作为年轻人，我们很容易凭着我们的血气去行动，去做事情。作为年轻人，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的东西就来激励我们，我们想要去证明自己，我们急着想让别人看到说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能赚大钱我也有这个能力去赚大钱，然后别人能干嘛干嘛我也可以做什么什么，以至于我们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所带领，我们不知不觉就跟随了这个世界的潮流。但是我们需要安静在神面前来等候神给我们的带领。第三个关键词叫做艰难。神的带领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神的带领往往意味着很多的艰难。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告诉我，这我现在是不是该换一份工作？主啊，请你告诉我，现在我是该出国呢，还是该考研呢？我是不是该跟这个人结婚呢？当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哪条路比较容易，对吧？哪条路比较好？哪条路啊比较轻松，比较发达？哪条路比较昌盛？我们所想的都是这样的想法，在寻求上帝的旨意。如果你带这样的想法想问神的旨意的话，可能还是别问了，问了你也会失望。神带领他的百姓往往会经历许多的艰难。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圣灵是如何来带领那些使徒，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保罗。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宣教旅程当中，他的每一站都是由圣灵在引领他的。但是我们也都很看见的很清楚， 保罗到很多地方的等着他的是什么？被人拒绝，然后被人用石头打，被人用鞭子打，传承了，然后遇到劫匪强盗。所以你会发现，若是你以这个路顺不顺利来判断这个是不是神给你的带领的话，那使徒保罗早就不干了，他肯定会说这绝对不是神的带领，怎么会这么辛苦呢？但并非这样，就好像使徒保罗，他是很清楚知道这是圣灵给他的带领，并且他也同样用这样的话来勉励那些刚刚信主的那些基督徒。他对他们说一句话，他说要进入神的国会怎么样？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神带领他的百姓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们觉得挪亚造方舟成为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吗？但是你知不知道在过去造方舟的那100年当中，挪亚他面对的是怎样的眼光？在那100年当中，他没有被周围的眼光杀死，就是一个幸存者。你可以想象，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是不需要造船的，而且还一上来就造这么大一艘船，你到底想干嘛？你为什么不去赚钱做生意做别的事情，干嘛在那边造这艘船？肯定很多的人问挪亚你在干嘛，然后挪亚怎么回答呢？从新约我们看到挪亚传福音给那个时代的人，怎么传？挪亚就说上帝跟我说大洪水快要来了，我们要赶快造一艘船，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来造，到时候我们一起上船。然后别的人会怎么想呢？疯子，要不能停啊。你可以想象挪亚那个时代的压力是多大。还有很多很多人可能会来找挪亚的妻子，跟他说我真的很我真的为你感到很难过，你的丈夫他不去工作赚钱，不给你买钻戒，然后不给你买大房子，就却去造这个巨型的建筑，这婚姻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三个儿子你把他们养大还能娶到媳妇，真的是很辛苦。你可以想象挪亚在那100年当中经历了多多少少冷嘲热讽，经历多多少少人不理解，但是他仍然继续的坚持的把那个船造完。而且作为一个传道人，你可以想象他传了100年的福音，结果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没有一个人跟着他一起上那个方舟，只有他家里的妻子和儿子儿媳妇给面子上了船。若是当时挪亚效忠于一个教会的话，估计那个教会也就把他炒了鱿鱼，请了一个传道人传道，传了100年连一个果子都没结。你可以想象挪亚的艰难，但是这就是他的信心，这就是上帝称挪亚为义的原因。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的路也是非常艰难的，他们进到迦南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并不是迦南人拱手相让的，他们需要经过很多的征战。上帝要把我们带领到我们生命的那个应许之地当中，往往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这样的艰难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样的艰难并不是一个自找的艰难。其实以色列人留在埃及继续做奴隶艰不艰难？也很艰难。挪亚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在那个时代去随从他那个时代的话，艰不艰难？也很艰难。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艰难是我们自找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跟随神，结果我们陷到一个更大的艰难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随从上帝 就是真的那么 happy。 其实在最终之乐也不是那么好享受的。下面一个关键词叫做考虑实际。虽然上帝带领我们会经历许多艰难，但是这个艰难是神所精心考虑过的。上帝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上帝，若不是必须的，上帝不会让他的百姓经历这些艰难。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上帝要带领他们过红海的嘛。上帝为什么要带以色列人过红海呢？在退休会当中，那个朴老师也问过这个问题。对，洗礼是其中的一个。不过如果你从出埃及记的经文来看的话，有另外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实际的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三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红海旷野的路。好，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考虑这件事情的。其实有个直接一个更简单的路的嘛，更容易的路，可以直接过去的，不需要绕路，还要绕一个红海这么复杂。但是上帝却没有带他们走一条容易的路，上帝带领他们绕路了，而且这条路绕的还不简单，这条路前面还有一个红海拦在那个地方。但是上帝是怎么考虑这件事情的呢？这篇经文上帝说，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你会发现神比他的百姓更了解他们自己，上帝知道他们的软弱，上帝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上帝的每一个考量是很实际的。在以色列人，他们或许不明白神为什么不带我们走那条近路啊，那条近路多简单啊，但他们不知道那边有非利士人在等着他们。他们所经历到的就是神带领他们绕了一个大远路，而且这大远路是根本就是不通的路，那个红海怎么过去啊？所以在那一路上面，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怨言，很多很多的抱怨，但是他们不知道神给他们带领的这条路其实是唯一一条他们能够走得通的路。所以神的带领是很实际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你会觉得很艰难，但却是必须的。当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求你叫这杯挪去，倘若可以，求你叫这杯挪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还有别的选择的话，如果还有别的方案的话，请你给我另外一个方案。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而上帝天父也没有别的方案，天父只能够带领耶稣经过十字架。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这条路，就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因为没有别的路，因为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永生。上帝是很实际的。这张图是什么呢？能看什么？是什么竞赛呢？铁人三项。这个是在夏威夷 Kona， 就是之前我去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这个铁人三项赛的铁人三项的这个赛事。这个赛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可以想象。这个赛事的过程当中，这条道路，所有的这些道路全部都是主办方精心的设计过的。 为了在过程当中保证运动员的安全，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地方哪些地方需要设置有水，哪些地方需要设置什么样的一些设备，在这个地方又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这条路虽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这条赛道却是精心设计过的，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跟随神，神给我们带领的路或许也是艰难的，但这条路其实神早就已经反反复复的考量过，神知道这条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神也会既然带领你走这条路，他也会保证你这条路能够走到底。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这条路虽然是不容易的，是艰难的，但是这条路也因此是有神，他会亲自的陪伴你的。上帝不会让你自己一个人去走这条路，上帝会一路亲自的陪伴你。上帝知道在挪亚那个时代没有人理解挪亚，上帝知道挪亚的孤单，所以上帝呼召挪亚来与他同行。上帝也亲自的陪伴挪亚走过他最艰难的那段日子。上帝知道以色列人很胆小，知道他们害怕打仗，所以上帝亲自的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上帝亲自的用火柱来为他们挡住所有的仇敌，上帝亲自的带领他们走过最艰难的那段旅程。耶稣知道门徒们也怕死，耶稣知道门徒们他们的软弱，所以耶稣在他们前头先为他们上了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好让门徒们知道死亡原来并不可怕，原来他们跟随的这位主乃是那位胜过死亡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最最可怕的事情，不是面对那些困难，生命当中最最可怕的事情是你一个人面对那些的艰难。但若是你行在上帝的带领当中，若是你每一步你都去安静在神的面前来等候，每一步你都很清楚的走在神的带领当中，那条路虽然艰难，但是那条路有上帝亲自的陪伴，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要带领你更多的来认识他，要让你的信心也越来越成长，以至于上帝能够带领你走下一步再下一步，一直走到永生。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读经的旅程，我想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教会，使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走这条路。所以上个星期很多弟兄姐妹都第一次经历到这么多人一起读圣经，那样的热闹，那样的快乐，发现读经原来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借着教会上帝彰显他的同在。所以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们继续的把我们的圣经进行到底，我们继续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好好的去明白，也借着每一天的灵修，我们来经历神的同在，在每一天的灵修读经当中，让神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的读经不单单只是为了知识上的满足，不单单只是来充足我的头脑，我们的读经更重要的是让神的话来对我的心说话。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应当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读经，在读经之前和读经之后，我们都要去问神说，主啊，今天你要教导我什么，主啊，这个星期你的话语想要教导我什么，让我们亲自的来问神，让神的话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每一天。接下来我们会放一首诗歌，我们用一点时间来默想，如果你有些神给你一些感动，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哦。